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庆游行，法轮功团体展风采；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时事评论；中共为啥阻止中国人爱中国；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5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正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美国国庆游行，法轮功团体展风采。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7月4日在宪法大道举行隆重的独立日国庆大游行。数以万计的美国各地的民众及世界各国的游客汇集华府观看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大游行，由纽约天国乐团、华盛顿特区舞龙队、花车组成的队伍所经之处，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鼓掌和赞叹。身穿中国古代服饰的天国乐团气势宏大，他们为观众带来了法轮大法好、凯旋、法鼓法号震十方、美丽的美利坚、法正乾坤、颂宝、佛恩圣乐、法轮圣王等乐曲，东方圣乐慈悲而威严，法鼓法号响彻云霄，威震四方，令观众耳目一新。游行主办方向观众介绍说，纽约天国乐团成立于2005年，由150名不同族裔的法轮功修炼者组成，其中多数为华人。美国独立日，全美国各地社区纷纷举行庆祝活动，全美不少地方的法轮功学员连年参加独立日游行，成为这个庆祝自由的节日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从7月1日起，在独立宣言发祥地美国第一个首都费城举行了持续一周名叫哇哇欢迎美国的各种庆祝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3年受邀参加了费城国庆日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旧金山湾区红木城市迎来第74届一年一度的庆祝游行，每年吸引来自本市和周边地区上百个游行队伍参加，和成千上万的观众观看。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被游行组织者介绍为最受欢迎的队伍之一，已经参加了10来年了。游行组织者在主席台上说，你看他们多么的祥和，让人感到轻松，顿时心情舒畅。台上说着一边介绍，法轮功是源于中国古老的修炼文化，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种族文化，法轮功能帮助人们减缓压力，振作精神，同时让人生慧增力，达到身心和谐。我们年年在这里看到他们，给我们的庆祝增添色彩和美好， 谢谢法文大法。主持人接着把话一转，然而更加有意义的是，这样平和的群体却在中国遭到迫害。7月4日是庆祝这个自由国度的日子，他们可以和我们一起自由地行进在这条大道上。让我们在这里为他们鼓掌，我们欢迎法轮功。名闻遐迩的加州亨廷顿海滩市国庆大游行于7月4日上午10时热闹展开，125个团体的花车、乐队、旗队、表演在灿烂阳光下和海上冲浪风帆相呼应，沿途从全国各地来的数十万民众共庆祝独立日，已是第10年参加该游行的法轮功团队以最浩大的阵容赢得观众的赞赏与喝彩。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芝加哥北郊艾文斯顿市的美国独立日游行，受到当地观众的盛情欢迎。法轮功学员们为游行做了精心的准备，圣洁的紫莲与蓝天辉映，有居民特别前来告诉学员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美丽的花车。7月3日，俄亥俄州规模最盛大的哥伦布市独立日庆祝游行中也可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整齐祥和的队伍、色彩亮丽的法轮大法、真善人等横幅和精心搭建的花车，以及优美悦耳的音乐，在游行队伍中很吸引人注目，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自从1998年至今，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参加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独立日游行，如今已经是第15年。法轮功方阵已经是历年游行中的传统节目，也是参与这一活动的唯一以亚裔为主的团体。加州、圣地亚哥、印第安纳州和美国新泽西州法轮功学员都参加了当地的游行活动，其中圣地亚哥学员获得游行花车组第二名。
7月6日下午，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美使馆前集会，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安装卫星接收器的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同时声援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12位中国大陆律师。华府法轮功学员陈艳青女士在中共驻美使馆前的集会上介绍了2012年7月6日在大连发生的76绑架事件。曾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做过无罪辩护的彭律师参加了集会，他特别向那些一直为维护法治、维护人权、维护程序正义、维护人类良知的律师同行表达深深的敬意和声援。彭律师说，作为一名曾经为法轮功学员做过无罪辩护的律师，我深知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是多么的艰难，因为今天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可言，法律只是中共利益集团的遮羞布和挡箭牌，是镇压信仰人士和一切异己的血腥工具。他说，以破坏法律实施罪罗织罪名构陷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以野蛮的暴力恐吓代替真正的法治精神，迫害为学员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群体，再一次反衬出中共政权的伪善与邪恶程度，这些参与构陷迫害的机构和个人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者，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真正障碍。
7月1日，电影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在英国议会大厦内放映，由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尼尔·帕里士发起，包括多位国会议员在内的各界观众观看影片后纷纷表示，影片中讲述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故事和被迫害的真相令人震撼，要想办法让更多及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个影片，看到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应该联合起来传播真相。保守党议员朱利安·刘易斯和大卫·伯罗斯等几位议员在发言讨论中都表达了一个共识，要敦促英国政府为制止活摘器官罪行、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采取行动。大卫·伯罗斯议员观看影片后说，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应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应该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这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以确保活摘器官这种恶行完全被制止。法轮功应该受到尊重，要给予法轮功学员他们应该享有的人权。
6月24日到28日，美国麻州州政府大厦内展出的反中共活摘器官海报展 吸引州政府官员和络绎不绝的游客驻足观看。他们了解事情后，纷纷谴责中共的残暴，呼吁立即制止这种罪行。麻州参议员帕切科说，他对中共活摘器官一直很关注，希望法轮功学员能给他详细的资料。州参议员真龙于展出第二天来到展示厅，想多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真相。
7月6日中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繁华的唐人街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感到震惊和愤怒，有的华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各类组织，更有不少人签名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暴行，并毫不犹豫地在签名表上留下了自己的地址。一位残疾的澳洲老人坐着轮椅到法轮功学员面前，他把帽子摘下，十分敬意地对学员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你们要是不说的话，没有人会知道这场迫害的残忍。中共政府从来都不会停止作恶，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连续地向法轮功学员致谢，并拿了一些传单说回去给更多的人看。从大陆来澳洲的福州妇女说，你们法轮功真的很了不起，这么多年一直在这条街上摆摊位讲真相，我真觉得法轮功挺好的，教人行善，他们练的功对身体也有好处。共产党谁都迫害，谁都容不下，练个功他也不能容。我知道以前很多练法轮功，大概是练的人太多了，所以共产党不干了，其实他真的是不该管的。你看在国外多么的自由，你锻炼身体谁管你，你信仰什么谁也不管，所以中共就是个独裁统治，中国就是让他们搞坏了。
7月5日傍晚，澳洲布里斯本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中领馆前和平抗议，揭露中共13年来的残酷迫害。无声的正义呼唤在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格外显眼，许多民众停下脚步了解迫害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正值下班的巅峰时间，办公大楼蜂拥而出的人群被揭示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图片给震惊了。从欧洲移民来澳洲40多年的杰达女士皱着眉头说，太可怕了，这场迫害太不可理喻了。许多善良的澳洲人二话不说的主动在真签板上签名，抵制中共的暴行。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杨忠耿，又名张扬，38岁，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人，在河南省郑州市打工。6月23、24日左右被警察绑架，遭到警察的酷刑折磨，被毒打至奄奄一息，后被劫持到灵宝看守所非法关押，6月28日被迫害致死。他母亲看到儿子的惨状，悲伤惊吓过度昏过去，至今都不会说话。
北京法轮功学员卢林，女，45岁左右，籍贯四川乐山，家住北京昌平回龙观龙月园一区。2012年3月12日到两会代表驻地递交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的公开信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半。目前卢林在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已经被迫害至神经明显失常。
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郝务忠，男，64岁，潍坊滨海开发区纯碱厂退休职工，2009年被潍坊韩廷法院误判9年，现被关押在山东济南第一监狱11监区迫害。2012年7月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同绝食抗议济南监狱利用刑事犯人殴打，遭到迫害，出现了高血压和肺心病等症状。家属多次去济南监狱探望，监狱都以各种理由阻挡见人。目前郝务忠生命危在旦夕。
吉林省九台市季家村村民石国良，男，37岁，2007年5月因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长春市南关区派出所绑架，非法判刑9年之后被劫持到四平市石岭子监狱迫害。6月30日石国良的母亲接到自称监狱方的电话，说石国良生命垂危，正在抢救，要求家属赶紧到医院来。家人急急忙忙打车到长春，来到了医院， 院方称石国良已出院，僵持两个多小时，监狱才告知家属，石国良因身体情况已经住院，在长春新康监狱医院。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为期10天的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于7月5日开幕，法轮功学员以精美的花车和天国乐团参加了开幕式庆祝活动，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化团体之一。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直播中，主持人连声赞叹太美了，称这个游行队伍服饰美、莲花美、花车美。他认为天国乐团声音独特，称该团队的加入走在了历史的前沿，他为牛仔节游行这一传统注入了新的多元文化因素。
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46周年纪念日，每年的这个日子，名声在外的多伦多天国乐团都会接到周边城市游行主办方的邀请，有的提前几个月就邀请了，有的给路费和补贴来邀请。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了两个游行，尼亚加拉瀑布国庆游行和大多伦多释迦堡市国庆游行。主办方表示，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们，加拿大观众感谢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演奏。华人观众感叹，法轮功是在全世界受欢迎的团体，中国不该迫害。
6月30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在法国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加莱参加国际游行。游行主持人兴奋地赞扬欧洲天国乐团，并数次请现场所有观众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法轮大法学员的精彩表演。他大声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并连续两次请全场的观众为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表演团队鼓掌。
6月29日，欧洲天国乐团在法国里尔市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的迫害暴行。等候签名反迫害的民众排起了队伍，希望学练法轮功的有缘人记下了练功点的联系方式。人们真诚地感谢天国乐团带给他们美好的乐曲和真相。当天路过活动现场的 Bynot 事后给法轮功学员写来邮件赞叹，你们的团体非常了不起，非常的勇气可嘉。我不认识你们，但对于我而言，毫无疑问，你们具备了非常了不起的人类价值观。
6月12日至16日，印尼泗水最大的购物中心 Tunjungan Plaza 举办了大型博览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活动，向参观者介绍法轮功的功法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人们对此非常关心。不少人还表示有兴趣学练法轮功，在形形色色的参展者中，介绍法轮功的展位独树一帜，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2013年上半年，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统计。根据明慧网2013年公布的信息，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3人，被绑架达2101人，被非法劳教14人，被非法判刑包括非法庭审445人。也就是说，2013年上半年，在中国大陆每个月有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每2天有2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每2天有将近5个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非法庭审。
律师团集体罢庭，辽宁大连中山法院开庭延期。大连中山区法院定于7月5日对13名法轮功学员继续开庭，但因中山区法院违背司法程序，律师团7月5日集体罢庭。当日上午，在律师们的抗议下，中山法院审判长决定择日再开庭。7月5日，律师团集体罢庭， 原因是中山法院一直违背司法程序，通知开庭时间太短，并且不通知当事人、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开庭时间，蔑视刑事诉讼法，不尊重辩护人的权利。律师们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通知法院拒绝出庭辩护，抗议中山法院司法不公。这次开庭，中共政法委、北京公安部等依然派人来大连参加开庭旁听。大连警方在西岗区法院及附近布置了大量警力。在八点之前，旁听席已经坐满了不明身份的人。上午十点，中山法院审判长宣称，法院为了维护辩护人的权利，择日开庭。七月五日从上午八点开始，律师团到中山法院、大连市检察院、大连市中级法院纪委、大连市人大递交书面控告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们遇到很大阻力，几乎面对每一个部门都要经过激烈的争执。大连市中共公检法的黑暗受到了触碰。
警察持刀伤人反诬陷，法院两次开庭未得逞。2012年8月，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警察制造了一起绑架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暴力事件，其中沈阳市国保警察陈福祥在强闯民宅、暴力绑架法轮功学员潘有发的过程中，用刀刺伤65岁的潘有发，之后却反诬潘有发持刀袭警，潘有发被恶警殴打致重伤，生命垂危。中共公检法还急于对他非法开庭判刑。新民市检察院以拿水果刀伤人、妨碍公务及发现真相光碟、小册子为证据，非法起诉潘有发。潘有发和他的辩护律师反驳，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而且技术鉴定水果刀上根本没有潘有发的指纹，加之潘有发被警察迫害致生命垂危，新民市公检法两次欲非法开庭均未得逞，家属坚持要人。2013年5月16日，潘有发终于出狱回家，他已经一个月不能吃东西了。
出狱日，冠淑君险遭再次囚禁，家属抢人成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管淑君去年四月在家中遭国保警察一骗再骗，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今年出狱时，前进劳教所又企图将他交给洗脑班继续囚禁迫害。管淑君的家人忍无可忍，决定将管淑君抢了回来。现在饱受一年多煎熬的管淑君被迫流离失所，又家不能回。七月八日，管淑君的家属一早到前进劳教所门口等待接人。上午九点多，前进劳教所管理科科长张波等人出来，大声叫嚷着让家属的车退开。一会儿，街道办事处的车拉着管淑君出来了。一名家属看到了，上去拦车，但车开得很快，急刹车时险些撞到家属。家属坚决拦车，司机很凶，迅速倒车欲绕道。管淑君的丈夫急了，上前一把拉开车门，迅速将管淑君拽出，推进家属开来的车里。60多岁的管淑君一年多前被哈市香防分局国保大队骗去说问几句话，结果被关押。恶人又骗说15天就放回，可是家属探视时被告知人已被劳教了。一年来，家人曾去黑龙江省司法厅劳教处、哈尔滨市政府、道里区法院等单位要求撤销劳教决定，但这些机构根本不作为。2012年9月25日，抚顺公安局副局长杨文军、市国保支队队长彭月带队出动40-50身着便装的警察，在清原县3个小时绑架了近21位守法公民，其中15人是法轮功学员，刘海涛是其中之一，当时被恶警暴打出血。
恶人录：河北晋州市公安局政保科王军清犯罪事实。王军清化名王昭，原是晋州市一名普通警察，为邀功请赏向上爬，积极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不久即爬到政保科长的位置。多年来，经他亲自抓捕、劳教、判刑的就有近30人，抓进洗脑班强行洗脑的有近100人，敲诈勒索几十万。2002年11月的一天，将总石庄镇的朱振娟从家中绑架， 搜出真相资料后对其大打出手，戴上手铐带走，并采用罚站、不让睡觉等，逼郑娟的丈夫交了6000元罚金后，还将郑娟判了7年。2001年新年，祁底乡的李宝全家里紧贴了一副法轮常转、佛法无边的对联，就被戴上背靠关进铁笼子一下午，后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20天，同时勒索近1000元才罢休。近年来，李宝全被多次恐吓威胁、罚款抄家、强行洗脑、拘禁进看守所等，仅2010年一年之内对其就有3次骚扰，有时王军清亲自带人登门恐吓。2013年4月28日，王军清指使属下将在晋州做装修工的杨振辉绑架，并将其住房内的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抄走，现杨振辉仍被非法关押在晋州看守所。
本周3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6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条短信见分晓。老同学因脑血栓住院，我买了礼物去看望。寒暄过后，很自然的就说到了法轮功真相。听完所谓的围宫中南海、天门自焚真相后，他若有所思地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我说，法轮功信仰的是真善人，而共产党鼓吹假恶斗。共产党认为法轮功的修炼人数太多了，1亿人，超过了他的党员人数，认为是在和共产党争夺群众。江泽民的妒忌心受不了，就利用共产党发动了这场迫害。老同学被党文化熏陶了60多年，听后有点招架不住，激动地说，何以见得，要都像你这么说，那共产党成啥了？共产党篡夺政权以来，发动政治运动，整人、杀人，宣扬斗争哲学，鼓吹暴力革命，实施专政独裁，用无神论或谎言欺骗来维持统治。他说，你说的都是事实，很多事情我也都经历过，可是他不是在改革吗？不是变好了吗？我说，一点都没变好，反而越变越坏，他那假恶斗的本质一点都没变。他又问，何以见得？我说，这么说吧，你说是真善人好呢，还是假恶斗好？他说，人都有良心，当然真善人好。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大力宣扬假恶斗，并且用假恶斗来封锁打压真善人呢？说着，我拿我俩的手机做了实验。一，编辑一个简单的短信，真善人或真善人好，就这几个字，再输入对方手机号码，按发送键，手机上显示发送成功，而实际上对方手机收不到。为什么？移动、联通、电信等部门都是共产党控制的，他不允许人们信仰和传播真善人，给屏蔽掉了。二，编辑短信“假恶斗”3个字，再输入对方手机号码，按发送键，对方手机马上响起提示音，短信收到了。为什么？因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假恶斗。老同学看完这个实验，半天无语。他又亲自操作了几遍，终于明白了，愤慨地说，共产党真的要完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甘肃省庆阳环县恶警耿有元遭恶报，悲惨死去。 最近，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公安局拘留所所长耿永元在股骨缺血性坏死症的煎熬中悲惨死去，死时49岁。耿友元多年来一直患病，而他的灵魂品质比身体更坏，心甘情愿地充当黑恶打手，紧紧追随恶党迫害大法弟子。耿友元曾被恶党树立为全国优秀警察、省市劳动模范，这一系列红顶子是其背叛良知得到的。耿友元多次参与绑架大法弟子，几年前他带领一伙民警前去镇压某乡民众集体维权行动时，半路上发生车祸，他受重伤，使原本患病的身体雪上加霜。然而被利欲迷了心窍，对老天一再警告视若罔闻。特别是耿友元当上拘留所所长后，多次辱骂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并指使犯人毒打他们。后来，耿友元由原来的股骨坏死症恶化为股骨缺血性坏死症，他声称要为邪党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上天不允许恶人长久，人在做，天在看，不管谁做了恶事，不管多大的名气，多高的职位，报应一到，马上清算。耿友元如此，任长霞、王立军等众多恶警更是如此。
老人发自心底的笑声，一个老者到我这里来买烟，看着他是腿脚有毛病，走路非常困难，迈不开步，可以说是一步迈不了四指。在与他聊天中，找准切入点给他讲了真相，一遍又一遍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怕他记不住，临走时又问他记住了没有，他说记住了。我说再念一遍，他非常认真的一字一句的念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点沙哑的声音虽然不大，可是他念动的是救人的吉言，在另外空间可以说是惊天动地，荡涤着污浊，清除着邪恶。他念完后把烟往腋下一夹，扭头就走，无意中抬头看见老头撩门脸迈门槛走路正常了，我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追出去拍了一下老头的肩膀问道，大哥你走路正常了？他高兴地笑着说，正常了，正常了，哈哈，抑制不住的笑声从他心底发出来。
时事评论，中共为啥阻碍中国人爱中国？您知道吗？中国与中共是不共戴天的。作为中华儿女，从本愿上都想爱国。可是爱国二字不是嘴上说的这么简单，它是有内涵的。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度，5000年的神传文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的骄傲。可是中共来了，各次运动的屠杀使中国人不得不俯首帖耳地跪在了中共面前，即使心里不从，可表面也得服从，不然就成了被中共屠杀的对象。文革彻底毁掉了中华民族的神传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共战天斗地的邪恶党文化。现在被中共怂恿喊爱国的人，其实爱的是毁我中华民族的中共邪党。这些人的脑袋已经被中共谎言搞乱了。中华民族的仁义礼智信中诞生不出泯灭人性的马列东西。真正爱国的人都不爱中共邪党，而爱中共邪党的人都不会爱国，因为中华民族与中共是不相容的。法轮功使人重新认识了神传文化，全世界人民都喜欢法轮功。真善人使人们变得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因为中共的假恶报害怕真善人。如果人们都遵循真善人去行事，中共官员就没有办法贪污了，因为没人送脏钱，也没人做假账了，更没有小姐投怀送抱了。中共企图叫中国人永远爱他，但历史是阻挡不住的。当天灭中共到来时，所有爱中共的人都将随着中共一起消失。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推，就是在帮助这些人免遭厄运，选择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坦荡直言天地宽，间隔不生矛盾散。看了明慧网发表的跳出矛盾的漩涡一文，使我想了许多，如何才能在矛盾中跳出自我，放下自我，既能修好自己，圆融整体，配合整体，又能在矛盾冲突中解决矛盾与冲突。我有一点自己的悟法与同修交流。其实无论是整体协调还是项目小组的协调，个人的体会是学好法，明悟法理，修好自己，是做好协调工作的根本。协调工作中看到同修不足与问题，既要包容，又要心怀坦荡，当面直言，不去无原则的背后议论同修，是消除矛盾与间隔的关键所在。不论是在和平环境下还是在邪恶迫害的环境中，本人与周围同修接触交流中发现，只要那个地方的同修能够畅所欲言，敞开心扉的去交流切磋，对同修不管是参与协调的或者是普通的修炼人的不足与问题，能够当面指出。当然这个当面指出是指给当事人当面指出，对特殊的情况及事可能不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去说，那么那个地方的矛盾就少，同修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间隔。记得交流中一位同修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有的同修做事心很重，曾想组织大家一起去做对正实法没有什么意义而又不安全的事情，要大家配合，与十几位同修在一起切磋交流这样的事情。因为做这件事情的同修很有号召力，大部分的同修虽认为不可，但出于面子不能给其指出来。但是一位同修就说这种做法不妥，并从多方面说明这样做不合适的理由。 当然，当时做事的同修并不能接受。后这几位同修几次找提出做事的同修交流切磋，使这位提出做事的同修认识到了这样做的不合适之处。虽说当时当着众人的面反驳了同修，但因为都是修炼人，都会找自己，看自己是否符合法，以及做事的基点是否纯正。所以当时虽说有矛盾，但是并没有造成间隔。后来他们在一起协调配合很好。还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前几年有几位同修在一起建立了大资料点，对当地讲真相资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由于做事心太重，加之有些同修的崇拜，使这几位同修自我心很重，在一起时不能坦荡直言，敞开心扉的交流，加之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有些本来很平常的事，造成相互之间矛盾很深，形成了很大的间隔，致使最后不能在一起合作。这几位后来磨难也很大，有的被邪恶迫害，失去了人身，有的几次磨难，有的至今没有能明白过来，痛心呐。当然，直言也不是毫无原则或不负责任的草率去做，一定要站在法上考虑问题。学好法是基础，对不符合法的事，我们要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去交流。但即使当时有点不平静，直言指出同修不符合法的问题，也不能算错，因为是人在修，人在修就会有人心，遇到问题与冲突，能当面直言，有时会比那些想自己平静以后再交流，可能后效应要好。虽说当时同修可能不接受，或是受到冲突，有点矛盾，但是我们毕竟是修炼人，过后都会找自己，会想当时为什么他会这样对待我，这样说我呢？是不是自己真有问题？或是同修片面的对待我？无论如何，他是会去找自己的。虽说问题不会马上得到解决，但不会造成同修间的间隔。如果等到自己平静以后再去处理，也许事过境迁，损失已经造成，已经不可弥补。也许由于人的观念起作用，会不好意思去交流，而积存在心中，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心理负担，造成间隔。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发现好些间隔都是积存很久的矛盾所产生的，难以调和。我曾经与一位同修因为一件事情发生矛盾，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把同修训了一顿。当同修走后，我发现自己怎么能这样呢？等到再次见面后，我诚恳地向同修说，虽说我当时说的是可能我认为有道理，但是我的语气不好，太对不起了，请谅解。同修说，没事，不过当时确实我有点受不了，但你的这样直率我也很赞赏。若同修们都这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们之间的间隔就不会存在了。之后几年我们在一起配合也很好。我这里不是说我这种做法对，但这样做后，同修之间也许会有一时的矛盾，但不会造成间隔。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由于每个人的生命特点与来源不同，可能会带有不同的脾气秉性，所以作为修炼人要相互包容对待。有的同修写作能力强，能写会画，但是讲真相方面欠缺。有的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好，但协调工作做不了。有的营救同修做得好，去公检法司要人上诉都很好，但个人自我也很突出。有的法理清晰，但做具体事欠缺。有的协调能力强，号召力强，但个人修炼方面欠缺。所以在协调过程中，我们要包容，要用其所长弥补不足，大家在一起协调起来，都发挥各自的长处，配合整体，放下自我，圆融整体，配合整体，就会牢不可破。也许我们都能放下自我去圆融整体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会得到解决，就会发生奇迹。古人有句话叫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意思是说做人要正直有原则，遇到矛盾冲突敢于面对直言，不能遇到问题就绕开，不敢直接面对，为求表面和气， 对某些人曲意奉承。经常在协调同修中看到这样的现象，当某位同修有不足时，不是指出来，而是替其掩盖，说这位同修也太辛苦了，某某事情离不开他，跑前跑后的，我真不忍心再说他，我们要包容同修。日积月累，造成同修的漏洞加大而不自知，有的自我膨胀，显示性突出，以负责人自居，容不下别人的不同意见和看法，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甚至有的被病魔干扰或被邪恶迫害，关到劳教所和监狱中。即使这样了，还不让同修说不足，只要一提同修的不足，就说是往同修空间场中扔黑色业力，给同修增加磨难，并说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找自己，不要给同修增加磨难。对同修的这种极端的说法，我有不同的看法。个人认为，在修炼路上，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面的。同修遇到问题，这里面就可能安排了周围同修如何去面对、去处理、去修自己的问题。如果这样的安排比例大的话，周围同修们都升华上来了，这个磨难也就过去了。也许就是单一的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大，自己正念强就能过去。也许还有更大的因素安排在内，那就要影响更大范围的事情了。但同修有问题与不足不能说，一说就是往同修空间场中扔黑色业力，给同修增加磨难。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法的。当然，同修们在交流当中提到被迫害同修的不足，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找到自身或整体存在的不足，而避免别的同修再犯同样的错误。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又说，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你正念不足，达不到标准，师父一动就牵扯那么大的事情。所以一旦大法弟子你修炼的路安排好了，基本上是谁也不能轻易动的，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对你无能为力，谁想给你点特殊好处都加不进来，谁想给你点特殊的不是属于你修炼过程中原有的东西，谁想额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不真正走出来实修自己，怎会圆满？世尊正法已至尾声，而身边同修能真正走出来讲清真相、救人的同修并不太多。大多数同修做前两件事，学法和发正念，救人的事很少做。也有部分同修隔三差五的能发一回真相资料，而且还挺满足于现状。真正能走出来天天坚持做三件事的同修却是寥寥无几。我自己也是刚刚从不精进的状态走出来，发现自己到现在还抱着很多人心，总觉得正法要结束了，自己这十多年各方面都没少付出，而且自己年纪轻轻也遭受过四次迫害，有坐等圆满吃老本的心，走出来做讲清真相救人的事，怕被邪恶钻空子，怕被迫害，
怕吃苦，怕遭罪，怕承受不住，怕被高压转化，怕被长期关押，这些怕心都挡着自己走不出人来。其实当自己真正走出来做讲清真相救人的事时，就在冲破这些怕心，就在消除这些怕心。如果自己总是坐在家里学法发正念，各种人心执着怎么修去？我想我再修炼10年也还是老样子，更不可能达到圆满的标准。自己也需要转变一下怕被迫害的观念，自己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是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被迫害的。我们与警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必须做好的。通过学法，我悟到珍惜师尊给予的在讲清真相救人中实修自己磨练自己的机会，能使自己快速升华，达到法的标准。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而不走出来讲清真相救人的同修，实质就是在推开师尊给予的实修升华自己的机会，更确切地说是没听师尊的话，没走师尊给安排好的修炼路，贻误修炼机缘。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真相资料的制作质量。读师尊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对照自己找自己问自己，自己承担的救人项目达到了师尊的要求了吗？先不说世界第一，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了吗？在中国大陆真相资料点，是在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这14年里揭露邪恶、震慑邪恶、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主要项目，是邪恶最害怕的地方，也是邪恶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想破坏的地方。10多年来，国外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的同修一直为我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默默地提供着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明慧周报和各种类型的真相小册子，才使得我们大陆大法弟子能更有效地救度众生。那么我们真相资料点的同修在打印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的同修精心编辑排版设计的真相资料时，是用什么心态对待的呢？我们上网一点击下载就轻松得到的真相资料版本，我们可知道那里边渗透着编辑同修们付出的慈悲与辛苦吗？那颗金子一般的心我们看到了吗？我们也同他们一样用心制作了吗？也力求把打印真相资料质量做到最佳了吗？回顾自己在师尊慈悲呵护下走过的修炼心理路程，有很多修炼中的不足，也留下了许多遗憾。我是2003年3月买了个小型复印机开始在家复印真相资料的，7月份我买了电脑和激光打印机，后来又买了佳能彩喷打印制作彩色周报和小册子。那时真相资料点少，我的制作量大，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打印质量我很少采用标准打印，都是选的自定义打印，虽然看起来也行，但还是选标准打印的清晰，为思为我的心只考虑自己，没有在世人的阅读效果上考虑，救人的基点就没站对。随着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我的真相资料制作量也逐渐减少了，同时增加了刻录真相光盘、刻打印光盘等项目，为提高打印年历、年画的彩色效果，我又添加了一台 A3 爱普生1400彩喷打印机。这些年中在制作质量上也出现过差错，如光盘内容与盘面不符，关电脑后就关电源开关，结果刻录机停电造成废盘，打印真相资料同时刻录光盘，用的是一个电源插座，真相资料打印串码等，浪费了大法资源，都是不够认真造成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做着，时间一长就把其当作一般的工作了。深挖根源还是救人的基点问题， 认识到后，把自己这些年来制作真相光碟过程中出现过的差错，总结经验教训后的一些具体做法，写于明慧网2011年1月10日《交流谈真相资料的制作质量和发放》。关于版面的规格，各明慧期刊不久前均改用了2:1版，其中明白和天字鸿福占保留4:1版。这项改进的主要原因是4:1版尺寸小，方便同修大量携带和隐藏，但一直以来给编辑排版设计和世人阅读都带来诸多困难。现阶段在许多地区环境已经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为了加强救人力度，我们希望把基点放在提高世人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效果上，所以改用2:1版为主要尺寸规格。2:1版的版面接近正规媒体杂志，有助于提高常人读者的接受程度，增大的版面也使编辑和美工有更合理的空间提高产品质量。根据改版后收到的大陆反馈，常人读者普遍对2:1版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读下去。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文章关于真相资料制作的调整，目前明慧网发表的《明白真相》《天地苍生》《晨曦希望》《天赐鸿福》《慧生》和《明慧画报》这些定期出版的期刊真的是风格各异，编辑和排版真的是达到相当高的专业水准，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例如明慧期刊真相第51期的封底，你知道吗，在以往法轮功简介的基础上增加了如何入门一栏，为有缘人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少走弯路，尽快进入修炼提供了效果最佳的入门方法，并配有练功演示图，最后用用蓝色字体温馨的提示，寻找修炼心得体会和更多法轮功真相，请访问明慧网明慧.org， 可按本刊封二的方法翻墙突破网络封锁访问，看后被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的同修们的境界感动得泪水涌出眼底。为此我想与大陆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交流的是，我们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也要把基点放在提高世人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效果上，打印2:1版的明慧期刊，改变以往的做事方式，什么节省纸张、节省时间、方便携带、便于隐藏等观念，修去怕麻烦的心，更有效地救度更多众生。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